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33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内找，深挖顽固的执着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4日。向内找是修炼人必备的基本功。总结过去一年的修炼过程，我在向内找、深挖自己顽固的人心执着方面有些收获，在此与同修交流。不在法上之处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，觉得自己不错。我是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我从小就自卑，修炼以后才慢慢甩掉了自卑的阴影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跌跌撞撞的一路走来，深知自己修得不好。有一次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作者说去看望一位过病业关的同修，那位同修回顾了自己的修炼之路，觉得自己不错，侃侃而谈。结果不久，那位同修没闯过病业关，离世了。我当时很受触动，为他感到惋惜，但却没有和自己联系起来。又有一次看明慧周刊，有一篇文章中，作者深刻分析自己曾经演讲乱法走过的弯路，这段弯路就是从觉得自己不错开始的。我想，为什么又遇到觉得自己不错？我得看看我自己。这一看，我大吃一惊，觉得自己不错，竟然是我的根本执着。修炼前的自卑心理，修炼中心有余力不足的状态，只不过是追求觉得自己不错得不到满足时的负面心理反应而已。每当读师父走向圆满这篇经文，对照自己，觉得自己入门的心很纯洁，因而也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根本执着。但是当我深挖觉得自己不错的时候，我发现我错了。的确，得法前我寻寻觅觅，上下求索，但那时我并没有修炼，头脑中完全是常人观念。我自认为的对人生真谛的追求，那是师父为了度化弟子的精心安排，而我表面人的一面是不清楚的，人的一面完全是想做最好的自己，说白了就是追求觉得自己不错的感觉而已。我入门时是带着想做最好的自己的人生向往与愿望，而这么多年的修炼中，自己对此毫无察觉，带着这种根本执着，在修炼过程当中，并不是纯纯净净的在同化大法中不断提高心性，而是在追求觉得自己修得不错的妄念。当年进京护法未能如愿，却被绑架，在看守所被审的时候，身边有个恶警正在打一位男学员，学员被他打倒在地呻吟着，恶警边打边喘着粗气，审我的警察看一眼他们，再看一眼我，威胁说不配合最少关3个月。我沉默不语，但心里稳稳当当地出现一句话，我可以把牢底坐穿。也许这一念符合了当时要过的心性关的要求，我顺利回家了。多年来，这一幕深深埋在心里，一直自认为这是对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，很神圣，很珍贵。但是在深挖自己根本执着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珍藏于心的那一幕其实并不纯净。首先，这句话不在法上，师父让我们走出来正视法，并没有让我们坐牢，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，大法弟子当然应该从根本上否定迫害，把牢底坐穿不就是承认迫害了吗？再次，这句话带有邪党英雄人物的深深烙印。我是在邪党文化中长大的，在修炼初期，在酒瓶出现之前，完全没有清除自身党文化毒素的意识，就连表示对大法的坚定也用的是党文化语汇，难怪不止一个常人朋友用邪党英雄来形容我对大法的坚定。那时的我并没有修出大法徒应有的正念，充其量只是一种倔强而已。说白了，我在追求当时情况下 我自认为的修得不错。面对面讲真相一直是我难以突破的瓶颈。我曾经跟一位善于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，人家一下午能劝退二三十人，而我独自一人出去讲真相，一下午劝退不了两三人。我差在哪里呢？人家可以逢人就讲，见面几句话就切入主题，遇到难讲的可以切换角度，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打开对方的心结，直至成功。而我左顾右盼，找很长时间才能选中一人去讲，并且要做很长时间的铺垫才能切入主题。遇到难讲的往往很难扭转局面，只能作罢。我知道是人家的正念解体了另外空间干扰人得救的邪恶因素，而我正念不强，人救不下来。那么我为什么正念不强呢？深挖发现，就是根本执着从中作梗。当遇到对方不理解、鄙视、反感等情况的时候，觉得自己不错，这个家伙得不到喂料，马上就开始闹腾，他让我心生急躁，正念消减。觉得自己不错，是个活的生命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就在不知不觉中喂养着他，几乎是时时刻刻服侍着他。修炼前，从名利情中直截了当地给他找养分，修炼后他便隐藏起来，藏身于向外找的背后，照样随时能得到养分。我用向外找的眼光看常人，就觉得常人很低，看到常人在疾病和各种人生磨难中苦苦挣扎，没有心生怜悯，而是生出优越感，觉得自己不错。我用向外找的眼光看身边同修，几乎每个人都有不足，看到有同修没有走过病业关，我没有，觉得自己不错。看到有同修被转化，我没有，觉得自己不错。看到有同修说话常人心重，我也觉得自己在这点上比他强。甚至发现了此根本执着的时候，都想还是自己修得不错，才能由此发现。我简直和这个叫做觉得自己不错的家伙难解难分，我似乎是为他而存在，为他而修炼，甚至明知道自己没修好的时候，他还顽固地在我眼前晃荡，死皮赖脸的就是不走。可是我一直不悟，多年来一直抱着这么严重的根本执着不放，还自认为是真修弟子，难怪多年来从未见到师父法身，却数次梦到假法身，也难怪总感觉自己老是在个人修炼中转圈圈，对宇宙正法众生的安危是模糊抽象的，因而在走出去救人方面总是感觉很吃力。现在我看清楚了，这个根本执着的背后是旧势力摆的迷魂大阵，他叫你迷失到一只脚都踏空了还不自知。要不是师父不离不弃，一再给弟子自己悟的机会，我早就被淘汰了。同时我也看清楚了，虽然这个根本执着极其严重，我却不能再走到觉得自己不行的另一个极端上去，否则同样走不出此迷魂大阵。从法中我知道，无论觉得自己不错还是觉得自己不行，统统是假我，是后天形成的观念与思想业力而已。当我在修炼中看清假我的时候，毕竟是往前走了一步，尽管这一步走得很艰难。第二部分，找到顽固的人心，骨子里信的还是科学。一直觉得自己不迷信科学，从师父讲法中我知道，科学不能证实神的存在，不能引导人类道德提升，而科学造成的诸多问题是人类无法解决的，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对科学是有清醒认识的。然而近一年的修炼中发现，我并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清醒，甚至很糊涂，只是不自知罢了。20年前，我补过一次牙，去年 因这颗补过的牙偶尔咀嚼不给力，我曾动过一念，要不要去看牙医。就这不在法上的一念，招来了一连串麻烦。先是口腔另一侧有颗牙疼，后来干脆掉了半个，舌头可以触到那个牙齿缺损留下的深深的洞。我犹豫再三，还是去找牙医补牙了。护士看了看我那颗缺损的牙，说：你这缺损处有一层白白的东西。牙医看了那颗牙也说：你是不是在其他地方补牙了？我听了觉得很奇怪，却忽然联想到我婆婆的牙。婆婆90岁了，常年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很好，牙齿一颗也没掉，吃硬东西也没问题，大家都称奇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检查婆婆的口腔，发现每颗槽牙中心都有一个白色的补丁，有的像一小团牙膏状的东西压扁固化了，有的像随便打了块不规则形状的板子。那口腔像是修缮过的老房子，不好看，但结实耐用。我还以为婆婆补牙了，后来知道婆婆一辈子牙没出过毛病，根本就没看过牙医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在我去年第一次动念要不要去看牙医的时候，偶见婆婆牙的神奇，就是师父在点化弟子，不要用人念看待这个问题，心性没问题，牙就没问题。可我不悟，于是牙疼，还不悟，牙齿就掉了半颗。而我却一直不悟，以师父讲法中说了可以补牙为借口，推开师父给安排的心性提高的机会，想用常人的技术来解决修炼中的问题。其实这就是对科学的信超过了对大法的信。记得几年前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有个学员是外科医生，一次有过病也关的同修找他做肝脏手术，他与同修在法上交流，但同修执意要做手术，他只能做。在手术中，他惊讶地发现该同修的肝脏病灶部位有一层异常结实的保护膜，用手术刀非常吃力才能切开。他心里直呼同修悟性太差，师父什么都铺垫好了，就差学员自己心性提高，该学员却错失良机。在看了牙医后，我想起了这段明慧广播，我的牙齿缺损处的白色东西，分明是师父在一点点帮我补牙，而我浑然不觉，却动心思找常人的牙医。我完全忘记了我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，我的身体在向神体转化，什么样的常人技术，什么样的常人材料能配得上呢？每次学转法轮第七讲中关于拔牙那部分内容，总觉得没有理解到真正的含义。这次牙出问题让我渐渐悟到，其实我们学转法轮的时候悟到什么程度，我们的身体就变化到什么程度，也就是身体被高能量物质转化到什么程度。我悟不到这段法理，因而牙齿向高能量物质转化受阻，师父就一再给机会让我悟，而我就是不悟。不久前老家亲戚来我市看病，我陪亲戚去医院看专家门诊，那几天学法很难入心。在第二次陪他看病回家后，我忽然警觉起来，在医患互动的时候，我在旁听得声声入耳，医生负责任的态度我也很欣赏，甚至连医生看着电脑凝神静思的神态都觉得很美。我入戏太深了，难怪学法难以入心，我被干扰了。就在此前不久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我在台下看神韵演出，看着看着我就上到舞台，站到演员中间，随着剧情我跟着演员们顺着一个高大的厅廊往前走，瞬间走出建筑，我坐进一个小面包车里，车子开动到一个路卡，车停住了，我一人下了车，想着车卡在那里，人可以先走，谁知刚一下车周遭大变，我迷路了。这时路边一个不明动机的中年男子眼睛盯着我问要不要搭他的车，我说不要，扭头快步走进一个狭窄的水泥槽往坡下走， 那男子在后面步步紧逼，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梦醒了，我被惊得一下子坐了起来，虽不明其意，但感觉这是个警示，马上立场发正念。第二天回味这个梦，知道自己心性掉下来了，却没找到什么问题。在我第二次陪亲戚看病之后，我忽然悟到，师父在我第一次陪去医院时就以梦警示，入戏太深会迷失，很危险，而我当时没悟到。我为什么会入戏太深呢？我补牙的时候，牙医态度很好，很负责任，让我心生好感，然后他说的话我就觉得很有道理。陪亲戚看病的时候，医生态度也很好，也很负责任，我同样心生好感，同样认为他说的话很有道理。向内找的时候，我感到了这背后似有玄机。我对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权威人士，比如医生的仰视，其实是对现代科学的崇拜。这个大漏在被钻空子，有一个东西开始试探我，我再往前走一步就会中圈套。这么多年，我几乎没过过大的病业关，从来对师父关于病业方面的讲法都非常重视，对身体出现的任何状况都很警觉，提醒自己在法上认识。但骨子里对现代科学的执着让我法理不清，才会在补牙问题上留下一个漏洞。在法上认识提高后，学法又能入心了。这之后有一次发正念时，看见一个脑袋的后脑勺剃光了头发，随着我念正法口诀，那脑袋先是疲软下去，接着就消失不见了。我悟到，这就是我多年形成的科学观念的壳，在我终于向内找后暴露无遗，剃光了头发，并且在我发正念中解体了。还看见一个女人跪在广场一隅的水泥地上，对着面前的空无一物顶礼膜拜，我很清楚那不是我，但外部轮廓与我相似。我悟到，那是一个假我，在科学的宗教中痴迷。最近看明慧文章，再看信大法还是信科学这个问题，印象深刻。文章引用的一段法提醒了我，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其实现在所有的人，只要你上过学，你就是科学造就出来的。既然我们是科学造就出来的，修炼中如果不去掉这个壳，又怎么能从人中走出来呢？我陪亲戚看病的日子里，内心专注于修去自己的人心执着，却蓦然发现救人的窗户打开了。这个亲戚在我的引导下，天天挂着耳机认真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并接受了我送他的转法轮，还答应在合适的时候转交我给他丈夫的真相资料。在医院的治疗过程自然也很顺利，而他丈夫也发现他最近像换了个人，过去两口子天天干仗的现象没有了，他也不去打麻将了，还变得善良体贴人，所有让她丈夫生气的因素全都没有了。当得知这一切是听法的缘故，她丈夫很开心，当即表示支持她听法和念法轮大法好。回想九年前，在她初次发病做手术后，我曾专程飞去教她学法练功，那时她敷衍拒绝，给她的护身符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。作为我的亲人，早在十几年前我就帮他做了三退，这么多年该讲的真相也都讲了，这次见面我只是尽力帮他看病，讲真相就依着他的接受能力，讲一点是一点，他却大大进步了。我深深体会到了修好自己和救度众生是相辅相成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看同修发正念导掌找自己的不足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5日。无论以前还是现在，明慧网上关于发正念导掌的交流文章，我看过后马上就会想， A 同修你看看，和你状态一模一样，或者 D 同修你也看看，再或者让某某们也看看，你们长期发正念导掌，莲花掌打不开，多次交流提醒能好一点吧，可还是没有多大改观。我心里真是为他们着急，嫌他们不争气，好像和自己没关系。我从师父要求大法弟子们发正念那天起，就严格要求自己，发正念基本不倒掌，所以就自认为自己比他们发正念发得好，潜意识中有点沾沾自喜，不自觉地认为我比他们修得好。但我以前不怎么重视莲花掌发正念，一次在学法典发莲花掌正念时，将近一两分钟吧，我看见三个小鸟，一只是小乌鸦，像人间的蜂鸟那么大，另两只记不清了，陆续还有密密麻麻的小鸟坠入莲花掌里，我想仔细看就没有了。我当时吃了一惊，我天目也没开呀，这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两种手印都得重视呀？我想如果莲花掌打不开，那些拜物不得乐呵呵跑了吗？从那以后，我就更认真发好正念，绝不走形式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学法组的 A 同修发正念总是倒掌，好几年了，莲花掌也打不开，给人感觉就是昏昏欲睡，甚至脑袋都要趴在地上了。给他个动静能强一点，可是用不上半分钟就又迷糊了。 A 自己也说，练静功一半时间是趴在炕上昏昏欲睡，学法也犯困。其实我们认为就是他主意识不清。 A 自己非常苦恼，苦于找不到悟在哪里，同修们都帮着他这么找那么悟。我说的是最欢的，因为我俩有约定，看见对方不在法上就及时指出，共同提高升华。我告诉他，你就多学法吧，法能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可尽管提醒帮着发正念， A 还是不见起色。一次又提醒他时，他说，我感觉我发正念效果还行，你这一给动静反倒干扰到我了。还有一次他说，你一来我发正念就紧张。当时给我弄得挺尴尬，也挺惭愧的，觉得对不起同修，给同修造成这么大负担。同修们都有自己的状态和对法理的体悟，我还在那儿滔滔不绝，不顾及人家感受，自我感觉良好的讲。本来帮助同修是正常的，为什么同修不接受呢？问题出在哪儿呢？我真得找找自己了。我通过大量学法向内找，再看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，找出了自己以下两点。一，一开始还挺善意提醒同修，时间长了，并不是抱着慈悲纯净的心态帮助同修了，而是有点嫌弃同修了，甚至怨同修怎么这么不争气呢？其实 A 同修无论是在讲真相救众生中，还是面对政府警察上门骚扰时，那都是做得非常到位的。在我们配合去别的村发大法真相资料时，他特别有担当，把好去的地方让给同修，自己去不好走的地方。这就是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境界。关键时刻他总是正念十足地为同修解忧。有同修说，怎么办呢？他这种状态太危险了。 我说，没事儿，给他个正念。这几天我找到，咱们太执着他了，在帮助他时已经是在指责他了，这不往人家空间场扔垃圾吗？其实我们都是师父的亲人，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他呢？当我出来这一念，再看 A 同修时，他是那么的可爱，哪哪都那么好了。我们把心放下吧，别忘了，大法弟子都有师父法身在管着呢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弄不好适得其反。我们把心放下时，同修没有压力，通过学法发正念向内找，加上师父的加持，自然会提高上来的。在这里真诚的并深深的向 A 同修和我曾经因为语气不善伤害过的同修道一声对不起。二，我一到学法点发正念时，手倒是笔直在那儿立着掌呢，心却静不下来。一会儿睁眼看看这个同修倒没倒掌，莲花掌打没打开，一会儿睁眼看看那个同修还是那样，心里叹息，怎么办呢？好像谁都没有自己动作标准似的。我带着这么强烈的嫌弃心、自以为是的心和各种执着心，即使不倒掌，发那正念能起作用吗？能发好正念吗？越执着同修越放不下，同修表现越发的严重，这是不是我出问题了？我真正向内找自己，就是太执着自我了，太强势了，带点飘飘然了。不行，我得把心放下，一切都有师父呢。当我把心放下时， A 同修状态明显好多了，帮助磨难中同修，一句正念的话就能使同修有正念。我记得多年前有两个同修到我家交流，我抱怨丈夫对我不公时，同修来一句，大姐呀，你还练气呢。从那以后我想，我不能练气了，我要练出佛法神通，为以后做好三件事用。写出此文的目的是说，看到同修发正念的不正确状态，向内找，找出了自己很多的不足和人心，然后解体它，销毁它，在神的路上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归天国世界，感恩世尊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